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2月18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完成了他的答谢之旅，中国表示将会归还他在南中国海国际水域扣留的美国无人潜航器。伊朗要求与伊朗核问题六大国开会，听取伊朗抱怨美国不顾伊朗核协议延长制裁。此外，台湾由国民党控制的南营八县市首长计划在这个月下旬前赴北京举行农产品展销会，被视作落实控制会达成的两岸农业采购的一环。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在例行记者会上是这样说的：
考量现在政府有赴大陆进行交流跟推展观光及产业的需求，内政部审查会
他说，台湾政府考虑到县市政府有前赴大陆推展观光及产业的需求，内政部审查会对县市首长前赴大陆参加活动已经陆续进行许可。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完成他的答谢之旅，这个是为庆祝他上个月选举胜利而举行的一系列集会。他在阿拉巴马州发表讲话时重申他的观点，就是不诚实的新闻记者试图将他描绘成一个不可能获胜的候选人。
People said something's going on there, right? That was the beginning, wasn't it? That was the beginning.
美国南部墨西哥湾的阿拉巴马州莫比尔市有大约200,000名居民。川普对前来参加集会的几千人说，他的竞选受到不公平报道的损害。在较早前的集会上，川普重申他一贯承诺在美墨边界建造一埲围墙，以及重新谈判美国的贸易协议等。他强调他打算对将成为美国移民的人进行他所说的严格审查，来到清除极端主义分子。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被川普提名为下一任司法部长的杰夫·塞申斯同川普一起出现在星期六的集会上。星期六晚上，川普在推特上发文，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窃取用于研究的美国水下无人潜航器的行为进行了抨击。中国星期六表示将归还它在南中国海国际水域扣留美国无人潜航器，不过中国仍然表示自己没有过错，并指责华盛顿对这个事件进行炒作，称这样是不恰当，无助解决问题。美国国防部说，这具无人潜航器上个礼拜四12月15号在菲律宾苏碧湾西北90公里处被劫走。这个无人潜航器用于测量含盐度和水温的变化。美国提出要求，指出劫走无人潜航器是违法的行为，要求中国立即归还。中国国防部则说，中国海军一艘救生船在相关水域发现一具不明装置，为了保证航行安全将它从水中捞起。中国国防部说，只是后来他们先至发现被捞起的物体是美国的无人潜航器。中国国防部官员星期六说，将以恰当的方式归还美国装置，不过并没有透露任何细节。五角大楼证实他们同中国达成谅解。五角大楼宣布同中国达成谅解之后，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话，我们应该话给中国听，我们不用他归还偷走的潜航器了，留返给他自己了。无人潜航器事件再度引发华盛顿同亚洲盟友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军事力量提升，以及批评人士所称的北京对于各个国家在该地区主权升索9分钟的强势回应感到担忧。 文莱、菲律宾、越南和马来西亚都声称对该地区的矿产和渔业拥有权利，他们的主权声索很多都有重叠的部分。伊朗要求与伊朗核问题六大国开会，听取伊朗抱怨美国不顾伊朗核协议延长制裁。2015年六国委员会同意放宽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伊朗官方传媒说，外交部长扎里夫通过欧洲联盟向5+1国家提出开会要求，欧盟星期六未有立即做出评论。在此之前，白宫在上个礼拜四发表声明，在没有总统奥巴马签字的情况之下，一项针对伊朗制裁法案有效延长10年。伊朗和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和德国在2015年谈判达成的核协议放宽了针对伊朗的广泛经济制裁，来换取伊朗限制它的核活动。作为2015年签署的核协议一部分，奥巴马总统终止了与伊朗核项目相关的一些制裁，但延长制裁法案将会有助继任总统在适当时机动用这些制裁措施。国际移民组织说，2016年平均每日都有20名走在移民路上的人死亡，死亡人数超过前一年。国际移民组织星期五发表最新报告说，在今年死亡的近7200人当中，有超过一半的人死在前往希腊、意大利、塞浦路斯和西班牙的地中海航行中。国际移民组织说，在地中海丧生的人数激增特别令人震惊，因为抵达欧洲的移民总数今年要远远低过去年。2015年有883393个人抵达欧洲，而今年只有357249个人。另外，中美洲、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地区北部与南部非洲的移民死亡人数都超过了前一年。萨那军方官员说，星期日一名自杀式炸弹杀手在南部港口城市阿丁炸死了至少30名也门士兵。有关当局说，这些士兵当时正聚集在一个军事基地领取薪酬。军方说还有几十名士兵在事件中受伤。目前还未有人声称对今次袭击事件负责。一个礼拜前阿丁发生过一宗类似爆炸，至少有45名士兵死亡，几十人受伤。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那次爆炸事件负责。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专家评论台湾南八院士访问北京。台湾南营八院市首长12月下旬将会前赴北京推广台湾农产品。台湾学者对这一种的农业采购团在两岸关系方面的作用看法不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奕林发自台北的报道。台湾由国民党控制的南营八院市首长计划在这个月下旬前赴北京举办农产品产销会，被视作落实控集会达成的两岸农业采购的一环。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在星期四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考量现在政府有赴大陆进行交流跟推展观光及产业的需求，内政部审查会对此事现是
考虑到院市政府有前赴大陆推展观光及产业的需求，内政部审查会对院市首长前赴大陆参加活动已经陆续进行许可，但亦都提醒相关院市赴大陆的人员，前赴大陆交流应该要符合对等尊严的原则，不得签署具有政治性协议或者是合作文书。返回台湾之后一个月内应该提送考察报告。他同时呼吁，对于这一次部分院市首长前赴中国大陆，期盼相关交流有助将台湾各地优良的农产品及美丽景观推荐给中国大陆，使到对岸的民众客观认识到台湾的美丽，来到深化两岸关系的互动与发展。陆委会希望大陆方面对于两岸观光交流或者是农特产品采购等，不宜区分南陆。 中国的台办对八县市前赴中国大陆推广农产品一事表示，不理台湾哪一个县市，只要对两岸关系和县市交流的性质有正确的认识，大陆都持积极态度。台湾自由时报评论，这次大陆并没有凸显南北县市的差别待遇。自由时报报道说，各台办日前以差别待遇来到回应对台湾南陆执政县市的不同，但被批评是各台办在幕后操作，藉此打压民进党政府。不过这个显然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态度不同，而遭受来自上层压力，随后观光踩线团来台，原本的南北县市之旅扩大为部分南陆县市。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表示，他对以采购团作为拉近两岸关系做法并不表示乐观。他认为习近平并不支持这种采购方式，因为在胡锦涛时代这种采购团在全台湾实施，然而却未有拉近两岸，反而造成了2016年民进党大选中压倒性的胜利。他说，一方面习近平认为这种方式无效，而另一方面习近平将他对对台的工作的失败归咎于这些采购形式。
我认为用这个方法是张志军这些国台办的官员想出来收主意，因为他们在过去在习近平上台之前，
范世平说，他认为用这种方法是张志军这个国台办官员想出来的，因为他们过去在习近平上台之前，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在实行这种采购，但是结果却是不得民心，现在想不出其他方法，还是用这种旧的方法来操作，他觉得习近平亦不乐见。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则持不同观点，他表示，虽然南北县市采购受到台湾国内很多声音的批评，但是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缓和两岸关系的作用。
我想他这样子至少第一个就是他缓和两岸的关系嘛，就是说毕竟两岸你讲就是说地方政府的首长跟大陆这边还是能够去接触。
他想至少第一个就是缓和两岸关系，毕竟两岸地方政府的首长和中国大陆还是能够去接触的。第二呢，就是如果他们的接触能够产生实质效果，就是说大陆观光团以及农业采购还可以到这些南营执政的县市来进行，那就是过去对台湾的全部现在是部分实施，至少在部分县市还是落实两岸和平发展。而对于民进党批评这种带有政治色彩的采购团将分裂台湾，他表示台湾内部对于两岸政策观点本来就是分裂的，有些支持一中，有些反对，和南北团和中国大陆贸易并没有因果的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奕林发自台北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2016年台湾发生相当多的重大新闻，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选取了其中三项头条新闻，包括执政党再次轮替、新政府成立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以及同性恋者争取婚姻平权等，并分别请朝野立委进行评论。下面请听他发来的报道内容。
台湾2016年1月16号的总统选举结果，民进党参选人蔡英文以56%的得票率大胜国民党朱立伦的31%，亦都成为台湾首位的女性总统。再加上民进党的立法委员选举获得了过半的68席，而国民党只是拿到35席，被到民进党迈入完全执政。不过多家民意调查机构显示，蔡英文执政半年之后，民意支持度就不断下降，从上任之初近70%的支持率滑落到了目前的40%，甚至出现死亡交叉的现象，亦都就是不支持首次超过了支持的比率。在野党国民党立委黄玉敏表示，台湾再次政党轮替，民众原本对于民进党和蔡英文期待很高，不过就发现他们的自觉能力是经不起考验。
遇到一些重大议题的时候都是悬而未决，而且最重要的是譬如说捍卫中华民国主权，像太平岛事件他完全不敢。
黄玉敏说， 遇到一些重大的议题的时候都是悬而未决，而且尤其是捍卫中华民国主权的太平岛事件，蔡英文完全不敢发言，就是不敢表达他的意见和看法。还有在一些内政上面，他前后反复和发夹弯，看不出这个政党的理想性和主张。黄玉敏委员又说，蔡英文未来的施政必须拿出更多符合台湾民意的有感政策，否则支持度只会继续探底。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叶宜津就表示，改革的过程难免会遇到阻力，尤其是保守势力和既得利益者的反驳，但是只要是对的事情就应该去做，譬如年金改革、转型正义等。
民调灭期过了以后会有一点下跌，这是正常，不过这也是一个警惕。
叶宜津说，民调蜜月期过了之后有一些下跌，这是正常，不过这些都是一个警惕，民进党要小心。总是如果社会有太大的动荡，执政党要负责任，人民会感觉不安定，亦都会将账算在执政党的身上面。叶宜津委员又指出，民进党会注意改革的过程不要太激烈，必须给民众逐步适应的时间。其次是民进党政府在8月31日成立了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要求国民党将不当取得的党产归还国家，以落实转型正义，令到政党之间可以进行公平的竞争。国民党主席洪秀柱批评这个举动是政治追杀、清算斗争，并且扬言透过打官司来到抗争。国民党的资产最多曾经高达2000亿新台币，不过近来就出现发不出党工工资的情形，党内亦都提出了人事精简的计划。国民党立委黄玉敏表示，民进党执政之后应该拿出具体的政绩，而不是继续搞政治斗争。
民进党恐怕忘了，人民投票给他，不是要他来追杀国民党，是要他把中华民国台湾治理得更好的。
黄玉敏说，民进党恐怕忘记了，人民投票给他，不是要他追杀国民党，而是要民进党将中华民国台湾治理得更好。在这一点上面，包括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的为所欲为，直接主张去没收国民党的财产，这些不符合法律程序的事，台湾民众亦都看在眼里面。黄玉敏委员仲话，如果国民党有不当党产，当然应该归还，但是不按照合法程序处理，不单止没办法落实转型正义，反而引发更多的政治纷争。国民党立委叶宜津表示，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的成立绝对不是政治追杀，而是给国民党有重生的机会，不再背负侵占国家财产的罪名。
不当党产我们都必须要经过听证经过证据的呈现，是当初
叶宜津说，不当党产都需要经过听证证据的呈现，当初党国不分的时代，从日本人接收的国产，或者从国家接收，或者是政治力介入强得的，这些本来就应该还返给国家人民。叶宜津委员仲指出，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代表的是人民，并没有权利过大的问题，不当党产归还对象是国家，不是民进党，这些没什么不对。最后是同性婚姻权在一些欧美国家引发争议，并且获得落实之后，近来亦都成为台湾的热门议题。宗教团体爱护家庭大联盟站出来表示反对，同性恋团体亦都发动游行捍卫自身的权益。民进党立委游美女是推动这项婚姻平权法的灵魂人物，她誓言将会在立法院通过修改民法，给同性婚姻亦都享有异性婚姻的权利。台湾总统蔡英文公开表示支持同性婚姻。国民党立委黄玉敏表示，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议题目前在台湾支持和反对的声音似乎各占一半，形成了对立的情况，显示社会还未有达到一定的共识。
我一直认为这个问题呢，它应该是要随着时间跟观念的改变，它会有一些慢慢有一些舒缓的，所以它不是。
黄玉敏话，佢一直认为呢个问题应该要随住时间同观念嘅改变，慢慢会有一啲舒缓，所以唔能够变成对立极端嘅操作。无论系喺立法院嘅修法亦都好，或者系外面嘅抗争亦都好，都唔适合变成赞成同反对者嘅激化同对抗。如果这样会更加无解。黄玉敏委员又说，目前应该不要急着去修法，应该给社会进行理性的对话，化解彼此的焦虑和恐惧。民进党立委叶宜津表示，支持和反对同婚的人 讲的都有道理，但是希望双方不要用仇恨的语言攻击对方，造成社会撕裂。
比如说同婚的他有他的人权，我们怎么能够限制人家相爱呢？我们怎么可以限制人家说不可以？
叶宜津说，譬如重婚的他有他的人权，大家怎么可以限制其他人相爱呢？大家应该予以尊重，但是反对的人亦都觉得讲到他们宗教信仰的时候就没什么道理可以讲了，这些亦都没有科学可以讲的，彼此只能够尊重。叶宜津委员仲指出，由于婴幼儿没办法为自己作决定，涉及同性恋配偶收养子女的问题，他就持住保留的看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的报道。
在即将到来的2017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会面临2013年上台以来一些最为严峻的挑战。这些挑战对他的领导地位构成前所未有的考验，他们包括巨大的经济问题、微妙的政治高层人事变动，以及川普当选总统为美中关系带来的变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在习近平上台之前，中国经济经历了很多人所描绘的经济奇迹，几十年来的强劲发展增强共产党的权力和财富。如今在习近平主政时期，中国经济正面临一系列的问题，这个是他的前任未曾遇到。这些问题包括地方政府和公司债务越来越严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警告说有关的风险有可能触发更大的危机。此外，中国房地产处在泡沫中，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在全球虽然仍然名列前茅，但是比之前已经大幅减缓。一般人还担心随着中国去产能并处理债务问题，失业率可能会上升，进而引发社会动荡。在经济降温之际，中国试图加强在海外的影响，在海外的投资不断飙升。在巨额资本外流的情况下，当局最近采取措施为海外投资降温。当局提到，虽然国有和私人公司在海外的巨额并购交易上升，但是多数离开中国的资金都流向虚假的投资项目和离岸避税港账户。有些人说，使问题更为复杂的是习近平揸紧政权，将自己置于所有政府抉择的核心。有些人说他是毛泽东和邓小平以后中国最有权势的领导人。就在最近，习近平获得了前任胡锦涛未能得到的核心头衔。分析人士说，习近平揽权的部分动机是确保改革能够平稳进行，但是有些人看到对习近平以及他的铁腕手法的阻力正在增加。在大权独揽的情况下，如果出了什么问题，他不能够怪任何人。香港浸会大学的高敬文说，危险是如果经济出了问题，他实在不可以怪总理李克强。过去他可以这样，现在中国发生任何事都要由他负责。过去3.5年以来，习近平推出了雄心勃勃的改革方案，但是很多陷于停顿，停顿时间越长，中国经济的问题可能就越大。习近平大范围的反腐运动已经打击了100多万中共党员，反腐为中央政府赢得民众的支持，但是地方政府产生阻力。高敬文说，反腐运动在中国官场产生疑虑，很多官员不再推行改革，而是无所作为。他说总体的政治气氛变得更加紧张，打压异议人士，对党、大学、社会和媒体的控制和监督加强，人的担心加重，可以感觉到党内对习近平发起和推动的一些非常保守的措施有一些阻力。不过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专家林和立认为，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在下一年不太有可能有时间处理这些问题，或者发起任何大胆倡议。按照中国的政治日历，中共每5年要召开最重要的党代会，明年就是召开19大的时间，中国领导人不希望在此之际制造矛盾。林和立说，这一年不是推出新倡议的时候，而是要稳定公众思想，培养共识，并推动党内不同派系之间的和谐。2017年，中共要对党内最高领导层，包括政治局常委进行重组。作为党的总书记，习近平需要当选连任，预计他会排除那些被视为与他关系不亲近的常委，从而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这个会不会促成更加有力的改革，目前还是未知数。 唐纳德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已经震惊中国领导人，他和台湾总统蔡英文直接通电话，成为几十年来第一次这样做的美国总统或者当选总统。他还对华盛顿与北京建交的关键要素一个中国的政策提出质疑，这个还不算川普誓言上任后要采取的贸易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征收高额进口关税以及宣布中国是货币操纵国。中国历史学者和评论人士张立凡认为，北京领导层面临严峻的挑战。他还提到，世界贸易组织的关键成员对中共领导人通过玩弄世贸组织规则利使共产党发财和扩权的做法已经感到厌烦，现在有了利用规则来制裁中国的动力。张立凡说，川普的当选有可能使中国经济面临危机，经济可能会大幅下滑甚至崩溃。他说，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跟着下来就有可能发生社会动乱，如果出现社会经济不稳定和动荡，那就有可能导致国内政治危机，这些都互相关联。张立凡认为，川普的策略有可能是对准中共的弱点，而跟着下来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妥协能力将是一大关键。而同时，习近平希望维护自己的权力，坚持中共的领导地位，并且避免发生任何破坏性的错误。但是张立凡说，根据习近平的个性和对意识形态的执着，不能够排除他会犯错误的可能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报道。
美国和中国在2016年完成一系列两军交流项目，但是两国在一些重大安全问题上的分歧限制了两军互动的规模和级别，并可能影响到明年的两军关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中两国延续前一年的趋势，在2016年不断推进两军关系。上半年的两军交流项目包括一月中国海军人员到夏威夷出席一个海上安全会议，并且同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上将会面。在今年二月，中国军人参与了美国和泰国联合主办的金色眼镜蛇年度联合军演。今年五月，美国第七舰队旗舰南宁号访问上海。在六月底，中国派出五艘军舰参与美军在夏威夷主办的环太多国海上联合军演，为下半年的两军交流活动迈出了一大步。此后，美国海军和陆军最高军事指挥官先后访问了北京，将两军互动推向了高潮。在今年十一月到中国云南省参与美中两军人道救援减灾联合演练的陆军太平洋部队司令布朗上将在出发之前说，美中两军交流可以帮助降低两军发生冲突的风险。
Where you have common ground and you get together, you prevent the adversarial relationship.
布朗上将说，当你有共识的时候，大家走在一起，双方可以避免误判，加深了解，增进关系。当发生危机的时候，大家不好，亦都不应当假定彼此是敌对的关系，大家有机会避免敌对关系。在过去一年里面，中国继续在它周边海域采取咄咄逼人的举动，包括今年五月派两架歼十一型的战斗机近距离拦截在南中国海国际空域执行例行任务的美国海军一架 EP3 型侦察机，迫使美国军机迅速调整高度避免相撞。观察人士说，中国坚持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和不断实施军事化，影响了今年两军高层互访，包括中国军方高层将领很少来美国访问，以及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任内一直没有访问中国。美国空军协议与学会战略压阻研究部主任彼得胡西对美国之音说，卡特在卸任之前一直未能够访问中国，表明两国在一些重大安全问题上面的分歧影响了两军关系的发展。
Given the fric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he doesn't go.
胡西说，鉴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摩擦，美国国防部长去那个地方访问可能时机不宜，因为访问不会带来任何积极的成果，为了避免被人带来负面的印象，他就干脆不去中国。美国国会和华盛顿一些安全事务观察人士说，美中两军交流尚未明显增进双方的战略互信，并且批评美国军方夸大了美中两军互动的意义。 展望未来，米歇尔学会的彼得胡西希望在川普政府执政期间，美国能够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展开美中两军交流。
My hope is that we as a country，
胡西话佢希望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无论是商界、媒体、政界，亦或是军方，都会对中国有一个更加切实和知情的睇法。咁样，美国和中国的两军关系或者同其他领域的双边关系，就能够基于对实情的更好的了解，并且发挥实际作用。中国国防部上个月表示，中美两军关系仍然面临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障碍，说中方愿意和美国下一届政府一起推动两军关系健康稳定的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黎宝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川普就职典礼安全计划面临抗议者挑战，联合国可能派观察员前往阿勒颇监督撤离，朴槿惠的支持和反对者首尔集会中发生冲突。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的就职典礼将会在一个月后举行，但筹备工作与安全行动已经展开，预计届时将有人数之多前所未有的抗议者前来华盛顿。自2012年以来，很多军人和国民警卫队成员一直在规划这场就职典礼，华盛顿特区的军械库大楼打开大门迎接公众，向他们展示一幅华盛顿城区的大地图，讲解就职典礼计划和当日总统的行动。当选总统川普和当选副总统彭斯将会在圣约翰教堂开始他们的就职典礼日，随后他们将前往白宫会见卸任总统奥巴马。奥巴马总统将移交川普一把具有象征性的白宫钥匙。他们在签署行政档案之后，一支车队将从白宫驶往国会大厦，他们将开始总统宣誓就职仪式。在川普准备入主白宫之际，警员、军队和保安人员明年一月将会面临更多的挑战。联合部队总部国家首都地区司令布莱德利贝克少将说，显然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潜在抗议者人数。根据社交媒体面书，成千上万的人计划在就职典礼后的一日参加华盛顿游行的抗议活动。计划在华盛顿举行抗议游行的组织有十多个，妇女在华盛顿游行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亦是第一个在星期五得到当局批准。组织游行的机构在他的网站上发表行动声明，说妇女在华盛顿游行将在新政府执政第一日就向他们并向全世界发出一个强大的资讯，就是妇女的权利就是人权。我们团结一心，我们认识到保护我们当中最被边缘化的人就是保护我们全体。联合国安理会预计将在星期日投票决定是否要派遣观察员前往受到战争蹂躏的叙利亚城市阿勒颇，以便监督撤离工作并为留低在那里的平民提供帮助。安理会将审议法国的一项提议草案，该草案对阿勒颇市内及其附近地区日益恶化的人道主义危机提出警告，并且说有成千上万被围困的阿勒颇居民需要撤离。星期日的投票如同安理会今年审议的六个停火提议一样，预计将会遭到叙利亚主要盟友俄罗斯的抨击。俄罗斯否决了之前的几个停火提议。观察员说，星期六有多达40,000名平民和最后一批仍然留在该市的叛军徒劳地等待撤离行动的恢复。被弹劾的南韩总统朴槿惠的支持者以及人数更多的反对者星期六在首尔举行集会，双方气氛非常紧张。朴槿惠12月9号被弹劾，他的支持者在集会中要求恢复他的总统职权，但是反对者连续8个寻求举行集会，重新让这一位因腐败丑闻而遭到弹劾的领导人立即落台的要求。尽管有大批警员在现场将两批人群分开，但有报道说抗议者当中出现了喊叫和推撞的情况，目前还未有人员受伤的报道。朴槿惠的支持者上一次举行大规模集会是在11月中旬，组织者估计 集会上有30多万反对佢嘅抗议者。现年64岁嘅朴槿惠被指控同佢嘅长期好友崔顺实串通，迫使南韩大企业向两个痕迹可疑嘅基金会捐赠近6500万美元。巴布亚新几内亚沿海居民星期六在一场 7.9 级的大地震后逃往高地。这场震源105公里深的地震震动了这个西南太平洋岛国的新爱尔兰省，目前还未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道。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向地震附近太平洋地区发布海啸警报，但海啸威胁在几个钟头之后基本过去了。在政府持续发出高海潮的警告之后，居住在布干维尔地区北部的很多居民逃往比较高的地方。巴布亚新几内亚其他地区的居民说，他们并没有感到地震，不准备撤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联合国和亚洲发展银行对亚洲经济前景表示乐观。尽管几十年来亚太地区的经济不断向上发展，但联合国的经济专家呼吁这些经济体进行改革，特别要应对不断扩大的收入与财富不均等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科尔本发自曼谷的报道。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的经济学家说，亚太地区的政府需要处理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自从1990年代以来，这个差距显著增大。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的宏观经济政策学家哈姆扎·阿里·马里克说，过去30年来收入不平等扩大了 30%。 阿里·马里克说，加大的幅度非常显著，财富指标的问题亦是一样，顶层 1% 的人持有所有家庭财富的半数以上，这些经济体系印度、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和泰国，这个比例是相当高，这个意味着要出于再分配的目的而制定更强劲的财政政策。他说关键在于政策改革，例如税收，特别是提高现在低水平的个人所得税，通过收入再分配来发挥作用，缓和这些不平等现象。虽然专家提出这些担忧，不过另一方面，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和亚洲开发银行说，虽然全球存在不确定性，但是亚太地区的经济前景不错。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的执行干事沙姆沙德阿克塔尔说，亚太地区对于全球经济发展来讲，依旧是一个关键的中心。阿克塔尔说，迅速恢复的内需和政府的政策支持，导致该区域内的发展中经济体在2016年以 4.9% 的稳定速度增长。他说即使全球经济萧条，贸易发展疲软，但是实际上亚太地区继续胜过世界其他地方，而且可能为艰难挣扎的全球经济起到了稳定的作用。他说亚洲其他地区的强劲增长抵消中国因为朝增长内需再平衡而放缓的增长节奏，所以对2017年的展望依旧是广泛乐观。但是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报告称，蒙古、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联邦等大宗商品出口国因为近年来能源价格走低，继续面临经济与财政调整。据独立经济学家分析，俄罗斯经过两年紧缩后，一个积极的迹象是经济稳定下来，预计2017年将有 1% 的增长率。亚洲开发银行在另一份声明中亦对亚洲地区的前景表示乐观。该银行的副首席经济学家庄巨中说，亚洲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存在不确定性的事实下继续大力发展。亚洲开发银行表示，亚洲地区发展中经济体保持广泛稳定，即使印度稍稍放缓，这个削弱2016年的前景。庄巨中说，结构性改革以促进生产力、改善投资环境以及支持国内需求，会帮助未来保持发展趋势。在全球范围，亚洲开发银行亦持乐观态度。该银行在一份前景报告中称，强劲的消费者支出支持美国经济，而支持性的货币政策和得到改善的劳动力市场助长着欧元区的发展。报告补充说，日本的经济发展受到强劲的出口帮助，即使日本货币走强。不过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亦指出， 随着联邦储备局将利率提高 0.25 个百分点，达到 0.50% 至 0.75% 的区间，不确定性亦随之而来。这个是联储局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第二次加息。独立分析人士称，美国利率上调可能比中国经济制造问题，因为中国投资人正在想尽方法将资金转移出国，进入美国市场。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的阿克塔尔表示，对于亚洲而言，其他的忧虑在于英国脱离欧盟的谈判给欧元区带来的影响。另外一个有待明晰的方面是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新政府的政策。经济学家说，贸易保护主义势头增强的趋势将会影响投资，而投资是国内增长的一个主要驱动力。即使金融形势放松，但是总体的投资还是未能够回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科尔本从曼谷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正式推出 iPhone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美国之音 iPhone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令你通过易于操作的界面阅读简体版或者是繁体版美国之音新闻报道，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广播电视节目，阅读美国之音的中文博客。你可以用美国之音 iPhone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的新闻报料功能，直接向我们传送新闻线索或者是发送照片以及录影。请由 iTunes App Store 免费下载使用，搜索词是 VOA 空格 Chinese， 应用程序名称为是 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美国之音 iPhone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主要功能是包括最新新闻报道消息，包括是图片可按类别检索，视频和音频节目，访问美国之音中文博客，提供新闻线索，包括文字、照片或者是录影，书签功能，文章收藏以及多媒体收藏，而且有中文简体以及是繁体转换。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过去一年来，虽然国际社会压力不断加大，但北韩却在迅速加强自己的核能力。另一方面，美国和南韩发生出人预料的政治变更，在平壤试图揣摩新的对手之际，紧张情势暂时冻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从首尔发来报道。
在过去一年以来，虽然国际社会的压力不断加大，但是北韩却是在迅速地加强自己的核能力。而另一方面，美国和南韩发生出人意料的政治变更，在平壤试图揣摩新对手之际，紧张的情势暂时冻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从首尔发来的年终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12年春天，英美两国之间战火一触即发，美国国会批准一项90日嘅禁运令，禁止美国船只出海。已经出海同停泊喺外国港口嘅美国船只，亦被勒令返航。詹姆斯·麦迪逊总统这样做是为了保证战争爆发之后美国船只不会被扣押。麦迪逊总统认为战争一定会爆发，他知道伦敦向英国使节奥古斯塔斯·福斯特下达指令，英国外交大臣警告福斯特不要擅自做出任何妥协，他希望美国明白英国不允许美国以中立身份同英国的敌人做生意，这种政策会坚持到底。麦迪逊总统希望看到妥协的迹象，但是丝毫没有。而同时国会继续积极备战，议员投票决定扩大陆军规模，借钱以满足军费的增加。不过国会成员并不是全部都主战，尤其是联邦党人。禁运令生效一个月之后就遭到很多人的抵制。
国会众议员黑曼努斯·布利克向众议院递交了一份几百人的名单，都是他所在的纽约地区的选民。他说名单上的人都反对禁运，反对同英国开战。他提出禁运令60日之后结束，他们根本不可能开战，他们的陆军在哪里，海军又在哪里，他们有钱打仗吗？在准备这么欠缺的情况之下，这么快就去打仗，简直就是叛国。美国财政部长阿尔伯特·加勒廷在筹集资金的问题上一筹莫展，他从联邦党人的新英格兰银行几乎借不到一分钱。国会虽然批准可以贷款$1,100,000，但是加勒廷发现从银行里面只能够借到600万。联邦党人指出，这个刚刚说明大家不愿意打仗，特别是新英格兰的民众，如果西部的人和南方人愿意打仗的话，那就叫他们出钱好了。共和党人约翰·伦道夫亦反对战争，他提出政府如果连通过加税集资的勇气都没有，还讲什么打仗？我们难道在没有军费、没有士兵、没有海军的情况下开战吗？人民无法相信。约翰·卡尔霍恩回答话，刚刚相反，我们绝对不是毫无准备，我相信开战四个星期之内，我们就能够占领加拿大的大部分地区。麦迪逊总统坚信英国不会改变对美国的敌对政策，他在6月1号写给国会一份密信，建议对英国宣战。麦迪逊提出的宣战理由是英国战舰在海上侵犯美国国旗的尊严，英国海军扣押并强行带走受美国国旗保护的人，英国战舰还侵犯美国水域，干涉美国船只进出海港。还有一个原因是英国禁止美国和法国以及他的盟国的商业往来。麦迪逊说根据国际法的规定，英国无权这样做。麦迪逊还提到美国西北部印第安人的反抗，话里话外指责加拿大的英国势力是印第安人的后台。麦迪逊致密函给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要求他们展开讨论。该委员会主席约翰·卡尔霍恩两日后提交报告，建议众议院支持宣战。众议院秘密召集会议听取报告，联邦党人乔塞亚·昆西建议将辩论共诸于众，但是遭到反对。美国国会投票表决，众议院79票赞成，49票反对，参议院19票赞成，13票反对。麦迪逊总统6月18号签署法案。1812年战争拉开战幕。其实就在美国宣战的两日前，英国已经结束对美国中立贸易的禁令，禁令的取消原本会更早，但是因为一系列突发事故被耽误了。当时英国商界大声疾呼，要求取消对美国的贸易禁令，他们指出贸易禁令正在摧毁英国经济。英国首相斯潘瑟·帕西亚尔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决定取消禁令，但是还未来得及宣布，就在5月11号遭到暗杀。新首相人选直到6月8号才敲定，由利物浦勋爵担任。利物浦勋爵走马上任后的第八日，英国政府宣布立即取消贸易禁令，但是因为当时的通讯完全依靠船只，所以英国政府的决定没有传到美国，两日后美国宣战了。如果1812年伦敦设有美国使节的话，他肯定会将取消贸易禁令的消息及时报告回去，但是美国驻英大使平克尼早在一年前就返回美国。美国虽然宣战，但是完全没有做好打仗的准备。当时美国只有大约8000名士兵，多数都在西部执行任务，海上作战能力仅限于屈指可数的几艘战舰，而英国就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最弊的是，美国人民对战争存在意见分歧，东北地区坚决反对战争，宣战的时候，新英格兰教堂鸣钟降旗。 马萨诸塞、罗德岛同康涅狄克州拒绝俾本州士兵听从联邦政府嘅指挥。如果唔系英法战争，美国面对英国强大嘅军事实力，根本冇希望。但系当时英国全力以赴对付拿破仑，只能够派遣好少嘅部队同美国周旋。美国虽然努力扩大军队规模，但是多年来美国一直不需要军队的存在。如今参加过独立战争的人都已经年老体衰，年轻人又对战争一窍不通。麦迪逊总统任命了62岁的亨利·迪尔伯恩和63岁的托马斯·平克尼担任最高指挥官，其他将领的年龄亦都和他们不相上下。战争的兵员亦出现了问题，美国国会投票批准增加25,000名士兵，但是只有5,000人愿意参军。西部各州的国会议员曾经骄傲地说，西部居民会争先恐后地打击英军，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肯塔基州第一次征兵只有400人报名。美国决定首先进攻加拿大，因为美加边境上只是驻扎住2,500名英军士兵。美军策划了4场战役，第一场战役由参加过独立战争的威廉克尔将军指挥，克尔率领2,000人从俄亥俄州南部出发，行军300公里。在美国宣战前抵达密西根州的底特律，克尔奉命立即入侵加拿大。克尔率兵跨过边境，在莫尔登对英军发起进攻，但是英军早有防备，一举击退克尔。克尔撤回底特律，后面还跟着一小批英军和印第安人的追兵。虽然克尔的兵力和供给都很充沛，但总是未能够守住底特律。战争结束后，克尔因为懦弱接受军事法庭的裁决，最后罪名成立，被判死刑。麦迪逊看在克尔参加过独立战争的份上，决定免他一死。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在家里和朋友联网玩游戏，李华就在书房里面忙着写作。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Epic Fail 以及 Learn Your Lesson。
Okay guys, there are only 2 enemies left. Everybody stay calm. We almost have this round won.
Larry, 你跟我说话。
Oh wait,There's an enemy sneaking up behind Mike. Mike, watch out! He's gonna kill you! No!
Larry, 点啊?
Epic fail. We almost won.
Epic fail? 咁即系咩意思啊?
Epic fail means an unfortunate occurrence. People say that when something bad unexpectedly happens, especially in video games. In this case, we had almost beaten the other team, until someone sneaked up on my friend Mike at the last minute. It was such an epic fail.
Epic fail 就是惨败。你是说你和朋友本来要赢这个游戏的，怎知被对方突袭，结果惨败。不过你讲嘢把声是不是太大啊？我连作业都写不到啊。
I'm sorry, Li Hua. I just get so involved with these video games.
唉，算了，都是我自己太紧张这篇论文。如果听日交不到我就完了。It will be an epic fail.
Here, sit down. Let me show you one of my favorite websites. It's a collection of epic fails.
好了，我都放松下了。
Look, here's a video of a guy trying to jump over a car on his bicycle. Look, there he goes. And at the last second, he misses the ramp and... He broke the car's window with his bike.
哎呀，表演飞车，最后就被车撞。好在这个人没受重伤啫。
But I'm sure he's embarrassed after that epic fail.
是啊，咁冇面嘅失败，好瘀啊！点解仲要做呢啲咁危险嘅嘢呢？
You would be surprised how many people are willing to try dangerous things like that. Hopefully, after that epic fail, he learned his lesson.
Learned his lesson? 你即係話佢撞咗車仲要去翻學？
No, not quite. I don't mean lesson as in something a teacher tells you at school. That phrase can also mean something you learn in life after making a mistake.
哦，我明啦。Learn his lesson 就係吸取教訓嘅意思。呢個人真係要記住，以後唔好做呢啲事啦。我就唔會同佢一樣，明知道最後結果係個 epic fail 大失敗，點解仲要做啊
？Oh, really? I can remember an epic fail you had just last week.
唔會啩？
Remember last Friday when it was really windy outside and you were carrying that briefcase full of papers?
哈哈，咁又係，我嘅公文包冇鎖好，結果裏面啲論文全部都飛曬出嚟，俾風吹到成地都係。我當時就嚟發神經啊！呢個都算係 epic fail 大失策啊
！And did you learn your lesson?
咁梗係啦，我係吸取教訓，每次都會檢查公文包有冇鎖好。Larry， 你睇。网站上面又有个视频啊，仲系头先嗰个飞车男，呢次佢要喺屋顶飞到泳池里边啊
！Wow， looks like he didn't learn his lesson. I'm almost afraid to watch.
系啊，哎呀，泳池边有堆树枝，佢唔好跌喺嗰度啊！哎呀，仲系撞到。
Yeah， it was also an epic fail. And look， this kid has 15 more videos.
吓，仲有15个视频。I guess he'll never learn his lesson. 唉，真係冇用啦。好啦，我要返去做作业啦。
Sounds good. I should get back into the game. My team is probably waiting for me. I'll try to be quieter this time.
唔紧要，我会戴住耳机，一路听音乐一路写，咁你就嘈唔到我啦。
Smart idea. Hey, wait a minute. Where's my headphones? Li Hua!
Larry, 我将你个耳机攞走啊，你将就下，冇用啦。
No headphones!But then I won't be able to hear my teammates.
哈，我唔理啊，我攞先嘅，你就唔好彩啦。This is an epic fail for you. 哈哈。
An epic fail indeed.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epic fail， 表示惨败、非常失策；而另一个咧就系 learn your lessons， 意思咧就系指吸取教训。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嘅时间，第一个钟头系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嘅节目就喺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咗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众朋友，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啦。喺听日星期一嘅节目里边啊，我哋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嘅。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